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好，这个走着走着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周了。
嗯，为什么我们还要记录一下第几周呢？
啊，因为这其实是第三个主题了。
嗯，
因为我们前面其实每周的两集节目同样是讲一个主题。
嗯，
那今天呢是第三周，也就是第三个主题的开始了。
嗯，今天什么主题呢？嗯，
今天啊，其实跟我们这个栏目的标题中间的一个字有关系。
哦，
叫做
路过。嗯，
路过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他在，现在暂时现在不在。
嗯，
但是他走过那段路。
对，他走过了那段路。
嗯
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在带入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的生活当中来说呀，往往会带有一些的所谓叫什么评价。
嗯，
哎，比如说我们人生一段的经历，哦，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会说我童年的某个时光，或者我青少年的某个时光，我认为是什么样子之外，别人也会给我们有评价。
会的。
嗯，
会的。
就是印象吗？
对对对，其实这两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刻板印象。
嗯，是。
嗯，
刻板印象就提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
对，
或者某一个族类，
某一个标签，
对，我们会有一个特定的标签加给他们。
对对对，像是网络上比较流行的，或者说谈的比较多的什么地域黑呀，就说谈到，比如说国内某个省份的人怎么怎么样啊，某个族群的人怎么怎么样啊，这种
谈到某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人会喝酒
啊，
谈到某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的人小气，
那个地方能吃辣，
对，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标签加给他。
对，其实我想这种的所谓标签也好，刻板印象也好，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约定俗成吧，就是因为在大环境下嘛，好像我们就是有点像那种统计学一样，就是好像我认识十个比如说湖南人啊，他们都能吃辣，我就断定所有的湖南人都会吃辣。
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一个就够了。
嗯，是吧？
对啊，比如说我去哪里就遇到这一个人，
嗯，
然后他给我带来的印象就让我以为
嗯
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
对，那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所谓的地域黑的这种东西之外，那就更不要提比如说你的文化水平啊，
嗯，
你的所受到的教育的程度，包括你个人的这个家庭出身呢，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啊就自然而然就带进去了，就说哎大概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嗯，是是是，这个刻板印象我觉得有的时候它是不含贬义的，
对，
它就是你的第一印象。
嗯嗯，
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刻意的贬义在里面。
是是是是。
原以为是偶然的遇见，哪知道是早已命定。
生命就此被你点亮，感谢没有错过的相遇。
走过，路过，
可别错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我觉得他可能有这个客观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它一旦形成这种印象以后，就变成了一种主观的一种观点了。
对，
那这个主观的观点一定不会是完全客观的，
有可能它最开始形成的时候是相对客观的。
对，
但是呢，一旦加上了所谓主观的评价之后，那就比较麻烦了。
嗯，
就是我们不能说哎呦拿这个东西就当成是一个所谓一个标准去衡量它。
嗯，
在过去的两周我们谈到了很多，或者说我们围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耶稣究竟是谁。
嗯，
我们通过各种的方面，我们从门徒的视角啊，通过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我们去看待耶稣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他们的身边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试图去了解耶稣究竟是谁。那么 当我知道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尝试去了解他的关系的网络，我了解他跟谁有关系啊，有什么亲戚啊，有什么朋友啊等等的，可能对耶稣不熟悉的，比如说耶稣是拿撒勒人嘛，对不对、
嗯、
那么对于拿撒勒以外的人，他可能只是听到耶稣成名之后的一些事情，
是
他未必了解耶稣的家世是怎么样子的。
嗯，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真的在圣经当中很明确的，你看马太福音哈，
嗯，
一开始就讲耶稣的家谱了，
是一开始就说谁生谁，谁生谁，最后呢、嗯、哎，轮到耶稣究竟是怎么来的，他把他整个家谱给列出来，
对，
让你知道这是有根可循。
没错，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宣传的手段呢、比如说耶稣的先祖哈，就是从肉身来说，耶稣的先祖有大卫王啊啊、
嗯、
等等，很多有能力的啊，有好名声的这样子的伟人哈。
嗯，
但问题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至少在马太福音所出现的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一些其实在当代社会也好，在现代社会也好，都是为人所不齿的人的身份，
不那么光彩，
不那么光彩，就是你说起来好像不是值得宣传的一件事情，
是感觉有一点刺眼。
嗯嗯嗯，
是吧？
对
对啊，
是
里面不光是有妓女，还有那个儿媳妇跟公公的乱伦啊，
嗯，
这些事情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个非常开放的时代，仍然不是人们可以公开去说的。
没错，
但是放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是真的是挺耐人寻味的。
对，
就为什么这个家谱，当然它一方面是说明耶稣本人这个人是非常真实存在的，
嗯哼，
家谱就证明了嘛。
对 对, 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家谱里面有这么多不光彩的这些祖先的记录又意味着什么，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嗯，对，
嗯，
当我们说有一个人他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哈，
嗯，
那么必然我们要对他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要进行一个了解。
是
啊，刚刚我们谈到的比如说家谱里面有一些作为我们个人来说都不耻于跟别人表达的事情。
对，
那么作为耶稣的门徒啊，你看这个马太啊，他却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开篇就在介绍耶稣的生平家谱。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是跟我们所认识或者我们所理解的人对自己形象和名声的一种的观念是有冲突的。
嗯，
有冲突的。
是是，你知道就是在中国呀，
嗯，
中国如果一个人他有权势和地位的时候，特别是有一定古代啊有一定皇权位的人，
嗯，
他都想方设法让自己跟古代的一个先贤攀上关系，
联系起来。
对、
啊、
对
对
对，他会说哦哦，我是某某人的后代，
嗯嗯，
证明自己是有渊源的。
对对对，
我的古人是有文化的，
对对对，
有知识的，
对对对，
以此来显示自己是名门望族之后。
嗯嗯嗯，
那这样来攀
是
就是一个很反核性的情景出现在圣经当中。
对，
就是他把那些非常不光彩，
嗯，
让人觉得很疑问的那些人事、
嗯、
放在这里，就来告诉你、嗯、这就是我们的主，
嗯，
这就是我们的基督。
对，对于李诺来说，我在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说可以去读圣经啊，去了解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很多次的疑惑。我想可能是作为还不认识上帝的，还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朋友来说，可能也会有这样类似的疑惑。
嗯，
圣经讲的耶稣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吗？
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他必须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人嘛。
嗯，
是一个就是而且他又是神，他也绝对他应该是任何的地方我们可以讲叫无懈可击啊。
是，
就是你挑不出毛病的那种感觉啊。
是，
但为什么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会出现这种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情况，就这个是就是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探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他本身的价值从某种角度他是不建基于说过去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啊、他们是什么样的地位的。
嗯，
你看就像我记得在圣经里面这个他的表哥施洗约翰还曾经说那后边来的比我更大。
嗯，是，
就是已经把他的地位抬高到一个地方去了。
是，
所以他不会受到那个所谓的我们以为的那种族系的不好的名声啊给他带来的不好的影响。
就是说这是故意的
啊、
那为什么要故意呢？
故意就是圣经当中通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让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的反成了愚拙、你明白吧？因为按照我们人的本来的倾向，我不知道李诺和唐曼是否能这样体会到，就是人的本能会去倾向于靠近和跟随那些家世显赫的，有身份和地位的。
对，
我们现在如果一个身份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家世显赫的人，他外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后跟着一群人。
对，
是，
对吧？
对，
哪怕他没有那么家世显赫，他也得装的那个很了不起的样子。对，
对啊。如果我说他是一个真实的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他外出的牌面，我们说牌面，一定是非常的大，
对，
非常的壮观，
对 对，
有很多人前呼后拥，
对，
即便是我们现在一个明星吧，一个明星他出场的话都是前呼后拥的，
是，
我们的本能会靠近这样有身份有地位身世显赫，即便你什么都没有，至少长得好看吧，对吧？追明星嘛，
追星
啊，长得好看、
对，
我是你的粉丝，就是叫人们的本能是这样倾向的。
那
然而我们的耶稣呢，没有显赫的家世，他虽然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到他这一代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已经不是告别王位了，
对，很没落。而且刚才李诺所提到的是，中间很多的人，其实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并不那么的光彩。就是而且耶稣所出生的地点是那么小的一个地点，
对，
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呢，这可能不是我要跟随的人，
对，不是值得的。
对，还包括圣经里面描述到耶稣的时候也说他外貌也是很普通，没有什么家型美容，也不会像人引起那种就是因为他长得很好看，他的颜值很高，所以我要跟随他，也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对，
所以这个圣经为什么要故意把耶稣就是描写的这么普通，或者说为什么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以这样一个普通的身份、这样一个普通的外形来到这个世上、究竟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让人不要去跟随他吗？
这个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看你究竟看重的是什么。你因为他是救主所以我跟随，而不是因为他有所有人们强加于我的那些东西，是吧？就是这些东西你用什么去吸引人。
对对对，其实这个我们最开始说到刻板印象的时候，你知道现在的社会哈，特别是这个娱乐产业媒体啊这些，他们怎么去应对这个所谓的刻板印象吗？人设，
哎，
包装，
对，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手法去建立一个我们说看起来完美的人设。那么这种完美的人设，其实你想，刚刚张凡虽然说我们人的本性来说，我们渴望去跟随那些有名望有地位啊，看起来就是说从人的角度他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
对，
但是假如说你遇到一个人特别完美，你内心会产生疑惑的。
你一定会认为他，首先这个如果是外形很完美，你都会
整的
怀疑，对，那一定是整出来的，不是天然的。
对，那如果他的家世呢？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要人肉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可能目的不同，但是我觉得人对完美本身有追求的同时，又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真正的完美。
对，因为其实，在人心的深处，本来就有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天然的，就人生是没有完美的嘛，
对 对，
也没有人是完美的，
对，
所以当这个完美一旦出现，那个怀疑马上就会产生。
没错，而且当我们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其实首先是带入自己，因为我自己过得不好啊，你看我们以前谈到教育问题的时候，就说孩子要就赢在起跑线上，
是，
对，
耶
稣的起跑线在哪里？在一个木匠的家里。
是
啊，这个家世从某种角度，除非谈到大卫那个时代，谈到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说这是他的先祖等等的，否则的话，他没有，好像这个家世没有办法给他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在他所要开展的事业上。耶稣的家乡是拿撒勒这样一个小地方， 我记得圣经原文有一句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吗？
对对，是这样，
就这个还是他的门徒说的。
最主要是很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观点也是如此。
对，
他们会认为我们都是文士，都是法利赛，就是经过非常好的教育的，
这是我们说的根正苗红啊。
对，有一个非常好的大背景。
对，
然后你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派等等，又是来自于哪个地方，是这一系列的标签加在你身上，你会受到人的拥戴。
对，
但是像耶稣这样一个人，我很坦白的说，如果今天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不经过很长时间的相处，你会觉得他用什么吸引你呢？
对，
是吧？
对，
其实我觉得你像他的门徒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我觉得就像是我们今天一个从大山沟里出来的人。
对对对，
而且那个大山沟可能我们平常人都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那样一个地方，那个小山村里出来，而且这个人他也没有去经受过高等教育，你说这样子一个人出来冷不丁的说他开始传道了，而且讲的全是这些人听不懂的，对呀、啊那你说会不会让人觉得很惊讶呢？
对，
怎么会从那个大山沟里面冒出这么一个人物来？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这是很让人怀疑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难得到当时主流舆论所认可的。
虽然圣经有不同的作者，几十位作者，然后整个的这个编辑的时间、写作的时间拉长了上千年哈。
对，
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神启示人写出来的一本书，那么如果是神写出来的，站在耶稣这个角度来说，就像刚刚我们说这个有权势的人，其实有权势的人不只是会攀附以前的名人，他还会改写历史，
改写，对对对，
是
他还要把一些所谓的事实抹杀掉，让自己我们说人设变得更加的完美。
是我们现在去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读历史书一定不再是我们以前所读的那个教材了。
对，
那个一定是非常的主观。
对对对，
现在我们要去全方位的了解，不但去读我们自己的，也要去了解别人去怎么评价他，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朝代，也要去评价。
对，
当朝历史可能是当时他写他自己，对不对？为什么百家姓一开始是赵钱孙李呢？
因为当时皇上是姓赵，
赵啊，所以啊，百家姓的第一个一定要姓赵啊。
对，
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和特定的背景之下，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有些人去修改他的家谱。
对，
哇，修改到一定，我们终于跟某一个名人攀上关系了。有的人甚至去修改历史，把自己的出身呀，所以一个皇帝的出身前夜一定是有很大的征兆的，对不对？所以他的出身一定伴随着异象，
对，
说明我的出身是非同小可的，
是天受命，
对，将来要拯救人类等等，因为人们倾向于把自己描绘的非常的伟大和神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你会发现没有征兆。
对，
就那么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
那有一颗星星了，
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如果从神的角度，他是有能力说给他一个，就像我们之前也探讨过，为什么他不降生在
皇宫贵族里面，
或者说一个完全很完美的一个世家里面，并没有，而是把自己曾经家里边的种种的这些的，我们说丑事啊。暴露在世人面前，就像我们说的，别人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儿的，但是透过圣经却主动的宣扬出来了。那么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我们或多或少自己也好，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族也好，都可能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会，
无论是大范围还是小范围，
都
会有一些我们觉得耻于跟别人谈的。
如果我们家族当中有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坐牢或者怎么样，我们会刻意的避开这个话题，
对，
不跟别人谈起，我们会想方设法的维护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对，
名誉，
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的问题会影响你的形象，
对，是，
对，本来其实是他的事情而已，
可能会让别人因着这样的事情来。对我有另外一种偏见和看法，我会担心，所以我会刻意的修饰。
但是你感觉到那种不耻 或者羞耻的同时，从某种角度也有可能是因为哈，因为有的时候我看过一些的故事，听过一些朋友讲，就是可能就像刚刚张凡所说的，有人做错了事情，然后承受一些的惩罚，可能去到监狱等等，出来之后他本人包括他的家庭都承受着很大的非议，那么整个社会周遭对他的眼光都是异样的，
对
啊，甚至说是不公平的，他们是切身的体会到就是这种痛楚，所以他们才要隐藏起来。
嗯，
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就像我们之前也谈到耶稣是完全的人嘛，
嗯，
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从另外这个角度，当他主动的暴露自己的家谱的时候，当他主动的暴露他的许多肉身的先祖是很多有不光彩的事迹的时候，会不会也在告诉我们，你经历过的我也有，
就是同理心嘛。耶稣我觉得他以这样的身世这样的身份就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些很普通的人啊，就是我们也有过这样子很多的这种伤痛经历的人啊，
嗯嗯，
当我们在看到耶稣他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本能的感觉，其实耶稣跟我是一样的，
对，
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
对，
就是我够不着的，我也进不了的，
嗯哼，
其实我是可以跟他就是很容易跟他去接近的，
嗯，
这样一位主。
嗯，
唐曼说的很重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耶稣出生在王公贵族，是以一个身份非常显赫的
形象
来到这个世界，另外一种就是以他本来的面目，就是在马槽中出生。
嗯，
你觉得这两种哪一种对你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是福音？
当然是第二种了。
真的是
因为更容易接近嘛，
对，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这一种，
对，
因为毕竟那个高高在上的人是普通人是接近不了的，
是，
而且本能的也是不敢去接近，不愿意去接近的。
嗯嗯嗯，
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位神高不可攀，
对啊，
他只是我膜拜的对象，
嗯，
他不可能成为我的救主，
对，
当耶稣以一个非常卑微的形象出生的时候，人们都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但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
没错，
因为我们今天有了盼望，
没错，
我现在所经历的是他曾经所走过的，
嗯哼，
耶稣呢他接纳我们的破烂不堪，也就是说他既不嫌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今天就可以，你若你可以以你现在的样子，唐曼你以你现在的样子，我也以我现在的样子，以我们最原始最本来的样子，自然的以真面目来到他面前，
对，
不需要躲避，
对，
不需要隐藏，也不需要装饰。
嗯哼，
还有一点，假如说耶稣他的身份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家庭，那我们本能的也会想到说，他不会理解我这种活在底层的这种普通人，我的经历，我的感受，
没错，
我经历过的那些那个痛苦忧伤，
嗯，
他肯定不会体会，他不会理解，
没错，
是，
但是今天就不同了，其实耶稣我们说，我们前面也讲他是一位自限的神嘛，
嗯，
他本来是很有限的，很有能力的一位伟大的神，
嗯，
但是他把自己自限成这样子一个有限的肉体里面，
嗯，
而且呢是你看他无论是从这个出生来到这个世上，还是他生活的那个小山村，还是他生活的这个家庭环境，都是非常普通，甚至是非常卑微的，非常贫穷的。所以耶稣他的经历其实是跟很多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好，普通的民众也好，是一样的感觉，
没错，
就他经历过这些普通的人所经历的那些痛苦，那些忧伤，
嗯，
那些生活的贫困，
嗯，
他都体会过，
对，
所以就是以这种形式来告诉我们，我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嗯，
跟你一样，
嗯，
真实的经历过世上所有的痛苦，
对，
跟你一样，
对，
我们现在所经历过的软弱破烂不堪，耶稣都曾经经历过，
没错，耶稣当他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展示在人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说以前说，哎，我们说是不是包装自己了，我们最多做到的是不说谎啊，就是我不说，
嗯，
对不对，我不告诉你就行了，
是，
哎，我有保留意见等等的，但是耶稣所做的真的是特别主动的一种爱的表现。突然想到有一首诗歌是可能 我们都很熟了，
嗯，
叫耶稣恩友歌，
嗯
嗯，
听过、
啊、诗歌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嗯、
担当我罪和忧愁，其实其中另外一句歌词就是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
嗯，
这句话不是白白说的，
嗯，
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不说不是一个空头支票，
嗯，
耶稣说他来了，他来不只是说哎来吧带你们走了，
是是，他不是说来跟从我然后就把事情都分给我们，
嗯，
而是说他自己亲自走过，就是耶稣说我所喝过的杯你们能喝吗，
嗯哼，
其实那个杯他已经喝过了，
对对，
现在我们来喝、
嗯、
对，
所以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亲自走过的，
嗯，
我就想到一句话说，不管我们曾经或者说现在落在怎样败坏的景况里面，
嗯哼，
这些景况都能够成为我们与耶稣相遇的起点，
嗯，
因为他在那里走过、
嗯、
我们都可以在那里与他相遇、嗯、也就是这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转折点，我们在这里与他相遇与他在一起，
没错，
而且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需要被理解被接纳和被认可的、
嗯嗯、
那耶稣他以他自己的这个无论是身份也好他的经历也好他的潜台词都在告诉我们，就是你所有的伤痛其实我都体会过、
嗯、
我也经历过我也明白，而且呢我也接纳你，所以一个神接纳我们这样子一个卑微的一个人、
嗯、
我觉得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嗯嗯，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可以、
嗯、
希望能留下一些的问题哈。
嗯，
第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就是耶稣为什么主动的要把自己的家丑外扬呢，啊、这件事情我其实也很想知道听众朋友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哈。
嗯，
那另外一个点来说，当我们看到耶稣这么主动的把自己的家事暴露出来、
嗯、
把那些的所谓的丑事或者说那些不光彩的家族的成员暴露出来的时候，那再带入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嗯，
我们会有很多的压抑，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缺口是家族带给我的，
嗯，
有很多的阴影是亲人或者一些朋友带给我的，
嗯，
当你看到耶稣愿意这样做并且他能够坦然无惧的很坦荡的来到这个世界去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或者说如何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去面对曾经我们认为是那些不好的那些影响，
对，
嗯，这些问题呢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
嗯，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直到我